谢谢敬拜团的弟兄姊妹，借着这样的诗歌服侍了我们。在这个敬拜神学里面呢，我们每一次唱诗敬拜的时候，其实是加入了天上一直不断永恒在敬拜当中。我们在这个时刻嘣一下的，按照犹太人的时间观，我们就进入了那一个永恒敬拜的行列，虽然我们人在地上啊。所以借着这些诗歌的歌词，神服侍了我们啊。我们在这里很感恩，在这里 也接受啊弟兄姊妹的服侍。今天下午我一看那个中午排队的吃饭的队伍，我就放弃了啊，我们两个就回寝室去了，想说到了12:45我们再去餐厅。结果我们在12:45去餐厅的路上呢，远远的就看见祥东向我们走来啊。他说我要解决我们之间的恩怨啊，一次性解决啊，一次过解决我俩之间的恩怨啊，一次解决我们俩之间的恩怨啊。所以他就叫我们跟随他，他就带我们出去吃了饭。然后我们就经历了哥林多后书5:17的后半段，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啊。所以我们之间的恩怨已经解决了。感谢神，也借着啊诸位你们在这里的一个啊对真道的一个渴慕，也服侍了我们。我们也借着神的话啊，借着我们在这里的一起的敬拜啊，接受神对我们的服侍。神以他自己无上的恩典临到我们啊，我们在这里讲述的啊是神他伟大的作为啊，服侍我们。我们开始也简单的一个祷告。天父阿爸，谢谢你召聚我们这些你所宝血赎买的儿女，在这个里我们齐聚一堂，我们只有一个目的，高举耶稣基督，因为你在我们心中是 number one， 永远是那独一的真神啊！我们在这里敬拜，将来要也一直敬拜到永恒。谢谢主，这几天用你自己的话语来喂养我们啊，让我们看见啊，那未来的结局是何等的荣耀，永远的福乐是我们的结局。因此，我们看清这世上自战自清的苦楚，我们看清这世上名利各方面的挑战和诱惑，这些都不能与主你对我们的爱相比。你的爱已经显明在十字架上，你那钉痕的手。我们谢谢主，赞美主，继续恩待我们在这里的啊，对你真道的一个领受。谢谢你，我们愿意啊，今天晚上恭敬的交托在主的手中。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来到第三堂，题目是基督作王，百姓唱新歌。那前两堂我们已经看见启示录所启示的伟大的真理，基督已经作王。
我们第一堂讲这个降卑升高啊，作王的耶稣基督，他作王的方式不是凭着世上的人的权势或威严来统治，他是借着降卑十字架的舍己啊，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的生命与他联合啊，这个在未来的后面的两堂也会讲，我们的生命与他联合，使我们里面开始有全新的能顺服这位王的生命啊，这个是福音极大的奥秘，他与我们的生命联合，成为我们的王。
他借着他的牺牲流血啊，征服我们的，用爱征服我们。第二堂我们就讲到公义的凯歌，我们看见基督作王带来的最终的公义，他要配揭开书卷，他审判恶者，向我们保证历史不再混乱，一切都在这位叙事掌管叙事的啊羔羊他的掌管底下。
那当我们明白耶稣基督这位伟大的君王，我们应该如何来回应他？
是、
啊、今天我们所要讲的基督作王，百姓唱新歌。我们一起来读啊第五章启示录5章，这个也是我们第一天啊读的经文。
好，一起来，请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
各方、各民、各国中
买了人来，叫他们成为
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
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
好，我们第一天有稍微讲了部分的这个经文，我们继续的来思考这一段宝贵的经文。这里的他们是谁在唱新歌？这个他们啊，在这里呢，其实是有你从上下文去看啊，他这里有讲到四活物，四活物是整个受造界的啊，天上的啊代表，那个24位长老是地上的我们这些救赎百姓的代表哈。
然后这里讲到唱新歌，唱新歌，在原文里面表示是一个全新的歌，是表不是说这个是曲调的新，而是这个它本质的一个新。当然在以色列人过红海的时候，这第一次出现圣经里面第一次的歌唱赞美，就他们过了红海以后，他们获救了，他们就唱新歌。但是启示录这里讲的新歌呢，是比那个红海的新歌更终极版啊，为终极版，因为第一次唱新歌的时候是拯救了以色列民族，但是这一次唱新歌呢，那是什么？来自各国各方各民各族啊，他们一起，我们一起，万邦万国所唱的新歌，一个终极版，
就是历世历代以来的圣徒啊，包括以色列人，包括我们现代人，所有历世历代以来全部的圣徒
被赎买的这些百姓一起
对神的回应唱新歌。那这个新歌我们知道是质的全新，是以前
质的新，
质的全新，这个新歌的新不是指曲调是新创作的。
嗯，有很多人要这个误解哈，就解经了，所以他们每一个礼拜都在唱新歌哈，会中没有一首会唱的哈。不要笑，真的是有，
真的是
真的教会说每一个礼拜都放新歌出来。
他说我们要唱新歌，不那个唱过的不能再唱。
他不晓得这个礼拜唱的歌其实下礼拜已经旧了，按他的解释，所以他们必须不断的一直唱新歌。
这个不是指旋律的新，是指。因为我们救赎以后，我们整个人是新的，新造的人，我们对神的回应，这个叫新歌，所以不是指曲调的新。
所以我们这个新造的人唱那个十字架十字架还是新歌，因为对我们这个救赎来讲，这首歌是永远的新的歌。
我们唱历世历代经典的老歌，那还是新歌，这样明白吗？唱救赎的歌，赞美神救赎的歌都叫新歌。
这个说这个新歌是被救赎的人的一个赞美的歌声哈，属于那些经历过十字架救恩的人，我们就是经历十字架救恩的人，所以我们唱的是新歌。
那这个唱新歌不但是口里的赞美，也是生活当中我们对神的救赎的回应，你的回应就是一个唱新歌啊，回应
你的生命的见证就好像一首歌唱在这个世人和天使的面前，唱在天庭啊，唱在这个宇宙当中，你生命的见证也是一首见证的新歌。那讲到这里，我就想到这个有一个已经现在被主接走的一个很有名的基督教的护教家啊，他其实只有34岁就被接走了。Nabil Qureshi， 他生长在一个回教徒的家庭啊，他是一个自幼非常聪慧的一个孩子，从小就背诵古兰经啊。所以家族都引以他为傲，所以他就在这个研究这个古兰经里面的时候，他就开始去挑战一些基督教的信仰。可是到了大学，当他深入研究圣经的时候，他发现哇，耶稣基督的启示超越一切。
那他就说，他说我不是因为背弃伊斯兰教而信基督，我是因为遇见了耶稣基督真理的本身。
当然他的这个转变就被家族认为是一个很大的耻辱，就跟他断绝关系，然后他的这些同族的人也开始摒弃他，他也受到死亡的威胁。但是他说的这句话，他说为了跟随基督，我失去了家人，我失去了朋友，我失去了 identity， 我失去了我属于这个家族的归属跟荣耀感，但是我得着了基督。看见他把这个两个放在这里相比，
所以他为了基督付上了极大的代价。但是他的整个在这个跟随基督的这个挣扎里面，他就总结了这样一句话，就是说我有了基督，我每个失去都是值得的。
我想他是很 dramatic， 在很短的时间失去了很多啊。但是我们在人生的漫长的道路里面，其实我们一直都不断的经历失去，我们在慢慢的失去我们的岁月，失去我们的健康啊，失去我们所爱的亲人，我们一直在失去当中。但是因为有了基督啊，每一个失去都值得。所以他在这里唱的是一首新歌，也就是在付上代价、付上失去的时候，仍然宣告羔羊配得这一切。我得着基督，为了得到他，我宁愿失去所有。
这就是这个Qureshi 他为耶稣基督所唱的新歌，是他信主以后对耶稣基督的回应。所以我刚刚已经讲过这个不是新歌呢，是全新的人唱的歌，不是指旋律的新，它是宣告羔羊配得荣耀尊贵与权柄，他配得我敬拜他，这就是唱新歌的意思
啊。是过去没有的歌，过去我们所唱的是奴隶之歌啊，以色列人在埃及受 受这个奴隶之苦啊，这是一个悲歌，但是一个被救赎出来的人唱的就是一首新歌，好像我们在经典的诗歌也听过这样的诗歌：主耶稣赐我崭新曲调，此曲原从天上来，从无人何曲调如此美妙，此曲显示主恩奥。副歌你们就知道，我们就不唱了。啊，所以这首歌也是表明了这个歌不是从地上来，是从天上而来的赏赐，没有地上任何的曲调像这首发自我们灵魂的一种赞美，得着灵魂拯救的这种赞美的诗歌。这首歌显示了主对我们的恩爱，
就是认识到我们能够被主得着归向他，完全是耶稣基督十字架舍命的恩典临到我们。
阿们。
所以唱新歌的人是因为我们心被恩典所改变，
心被恩感，
我们灵里面被主的爱大爱所充满。那么在黑暗当中呢，我们还是一样能够向这位主歌唱跟赞美。
不但是 literally， 好像保罗希拉在监狱脚上的木狗，他们仍然在黑暗中发出那一个啊，世人觉得不可能啊，在那个那样的环境当中还能发出的歌声，他们唱。当然，在很多无形的黑暗的环境当中，我们也是向仇敌发出那种physical 听不见的声音，但实际上是唱出新歌说，我这个人耶稣就像我讲的，神配得我为他受苦，神配得我在这个苦难当中继续见证他的荣耀。
对，我们去年十月呢，在这个泰国呢举办了，就是生命季刊举办了一个传道人的培训，就是把国内的那些传道人呢，我们就把它集中在泰国那地方做培训。那长话短说，培训当中呢，我们就是看到很多弟兄姐妹，他们是真正的经历逼迫过来的啊。那在这个我们回到寝室的时候呢，我就听到牧师的手机啊，有一个是以前我们认识的弟兄，我们以前在做培训的时候，他来参加我们的培训啊。那他在我们的课程里面，在我们的信息里面，
还没有这个受到这个逼迫下狱之前，
他后来就是被关了差不多两年的时间哈。那他就是给我，他刚刚放出来，其实十月的时候他刚刚被释放出来没有很久，我就听到他留的这个语音啊，他就说：赵老师，我一直在找你们。其实我知道他的整个信息，我都知道，我们都有跟着，也一直在为他祷告，是不敢跟他联系，怕带给他麻烦哈。啊，那很高兴他找到我们，他还给我们留信息，他说我在监狱这两年是很痛苦的，是非常黑暗的。但是我就想起你们在信息曾经提过彭克利的例子。彭克利在最病重的时候啊，他就说天使有问他，他说你如果现在要天父接你回家，天父可以马上接你回家，
神给你这个 choice，
但如果你要继续的活在地上，你剩下还有五年，可是这五年呢，你不会病不会好，
你不会再起来，你会经历的只是病痛，身体的病痛和痛苦啊。
那这个你要做什么选择哈？就是说我们大概就会想说，那主啊，赶快接我走。可是彭克利是说，他就问天使说，那我要做哪一样选择才会带给神最大的荣耀？
天使说，那你就留下来五年受病痛的折磨。
他说，那这就是我的选择。他说，你们说过的这个彭格利这个案例呢，在我最痛苦的时候就鼓励了我。我今天被关在这两年的时间，那虽然我跟我的家人分离，我失去自由，但是如果因此能够让神得到的荣耀，带给神最大的荣耀，那我的心就欢喜快乐。我就想到这个，就是他在监狱里面唱新歌，因为他愿意带给神更大的荣耀。
那是一个无形的歌哈，不是耳朵能听到，但是我相信对天父来讲是非常悦耳的音乐，因为他的儿女在地上愿意效法耶稣基督为主受苦哈。那在我们的这培训课程当中，还有一位姐妹啊，他就探访了一位病人啊，他长了一个叫蛇胆疮啊，他就转述说那个姐妹经历的这个疼痛啊，是人难以想象的，连那个用那个给癌症病人吃的那个止痛药，他拿来用，那这种拿用了以后，一停下来的时候，晚上就疼到没办法入睡。
他说他形容那种痛哈，他说我真的就觉得是在地狱里面，我好像生活在地狱里面，好像里面有虫在爬，
里面有虫在爬，外面像火烧烧的一样哈，
非常难。他说，其实很多不信主人得了这个病啊，受不了就选择自杀，结束生命。
那这个姐妹虽然身体接受这样的疼痛啊，但她就想到主耶稣曾经为她 忍受了本他该属于他去接受的这些刑罚，让他能够脱离永远的审判，免于将来终极的刑罚，他的心里面就充满了感恩啊，充满了平安。
他说我也因为这样子剧烈的疼痛让我经常的渴慕天家，
赶快离开这个安息，我要进入天家
啊，渴望能够与主面对面习的一切的劳苦痛苦，
再也没有眼泪，再也没有病痛疼痛，所以他也很渴望在地上抓紧时间好好的爱主，讨主的喜悦，因为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嗯，那就像我们讲的，这就是一首新歌，不是 physical 耳朵能听见的歌，但是是一个基督赦罪的救恩拯救的人，他对神发出的一个感恩啊，那种从心底深处甚至身体处在极端的痛苦当中仍然流露出来的赞美啊，那是一个很美的新歌。
那这里讲到这个，我们回到说我们唱新歌是因为耶稣基督他配得我们这样唱新歌来赞美他。我们第一天也讲到，这里讲到说你配拿书卷，配展开七印。这个书卷七印都是讲到神的救赎历史的计划的完成，还有他最后要施行审判的这个旨意。
那个配我们说过了，就是一个敬拜性的词语，这个敬拜性的 worthy，你配得。那启示录四章十一节也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啊！这是当时的那些长老，天上的长老向神的敬拜，神因为他创造从无到有啊，一万有是他带出来的啊，他因为这个他配得一切的颂赞尊荣贵和荣耀。
四章这里是颂赞神的创造，然后到了五章就羔羊是我们是创我们是赞美他的救赎，所以这个敬拜赞美是神的创造，还有神的再创造，就是救赎、创造、救赎，都是我们的主要的赞美敬拜的内容。
我们在预备讲章的时候讲到这个创造，我们就想到哇，这个地上有很多的人，他有神，不管他信不信耶稣，神赐给人有一个普遍的恩典，人有创造力，有想象力，有记忆力，使得我们成为万物之灵，超越万物。那我们人的这个创造力啊，真的很 amazing 啊！看见小鸟飞，想有一天想，为什么我不能在天上飞呢？所以我们今天都坐飞机，对不对？然后呢，因为这些人的创造发明啊，我们生活享受了很多的便利。我们现在有电话，我们有没有灯啊？有灯光哈，不是到了晚上就一片漆黑。我们想到人的创造发明，我们都觉得哇，觉得很配得这些颂赞。那么，更何况创造万物、创造人的神，岂不更配得我们的这个称颂和赞美吗？
我们经常带孩子去森林散步
因为我们就住在这个森林旁边，因为我们是要这个什么当 size 以后，我们就选择很偏僻的一个小的地方，但是靠近森林。
那因为我们经常带我们的外孙女小外孙就去散步，
接近大自然。
那在散步里面就忍不住看到这个美丽的森林蓝天白云湖景，我们就会说哇，赞美神啊，哈利路亚，赞美神。所以他们从小就很习惯，我们到户外就举起手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我们的小两岁就哈利路亚，
然后我们就说上帝啊，你是最最伟大的艺术家。他们两个小的，上帝啊，你是最最伟大的艺术家
。我们喊完以后，你小鸟就飞走了。
这个就是我们的敬拜是时时刻刻的那真的是看到神的创造，忍不住要赞美他
。而且我经常跟他讲，你看我们现在走在森林里面，我们看到的每一棵树都比我们老。而且我们走了以后，他还在虽然谦卑这很谦卑，连一个树都比你活得老。OK， 所以当众圣徒唱说你配得，是出于深深的敬畏、深深的感恩因为 you are worthy
美善出于他，万物因他而有，荣耀都当归给这一位值得我们敬佩赞美的上帝，万主之主，万王之王。
因为他配得什么？得我们的回应他做了这，我们就回应。所以敬拜真正的本质，用很简单的概念 来表达，就是神施恩，我们回应所以我们在唱诗歌的时候，我们在这个歌词的里面，我们看见了，重述了，我们描述了神对我们的施恩然后我们就用我们的歌声来回应，用我们的心来回应， 整个啊，神把他的话语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回应。神让主餐饼跟杯摆在我们面前，说：“看，这就是我为你们啊舍命所留下的标记。”我们就回应啊。所以敬拜就是神施恩，我们回应，然后带着这个敬拜回到我们的家中，回到我们的职场，回到我们的生活圈里面，继续的回应神啊。因为我们每一个生命、呼吸、动作、存留，都是他的赏赐，所以都要回应他。我就想到一个母亲，他的孩子那个时候只有9岁哈，那平常呢，很珍惜自己的那个
零用钱
啊 ，pocket money 哈。那有一天呢，这个孩子就决定把他攒的所有的钱都奉献给神。
这个姐妹就说：“哎呀，我可惊讶了哈，平常他可是很抠门的，哇，他怎么？”然后他就问他的孩子说：“哎呀，你为什么今天会这么愿意要把所有的都奉献出来？”
他说：“对啊，那我们所有的都是神所赐的，所以理所当然应该奉献给神。”
这个孩子就9岁，他说：“对啊，我虽然舍不得，可是我知道一切所有的都是神给的，所以我愿意把我的零用钱完全的奉献给神。”
啊，所以他这个他可能表达的不是很好，但是他那个就是一个回应，那是我的一切都是神你给我的，所以我就奉献给你，是
因为神配的，
因为你配的啊。其实，在有一首经典的诗歌哈，也是这样的，里面有一句话很感动我。他说，因为他感受到神的恩典之后，他就讲了一句话：“我把从你而得来的生命啊，重新的愿意奉献给你。”行，好像就是说，我们人就觉得哇，你好伟大，你把奉献给神。其实他前面那句话是更关键：“从你得来的，我愿意重新的奉献给你。”这个就是对神的大爱的恩典的一个回应。
这个就是有一个我以前听过这个见证啊，很真实的，是在回教国家有一个这个恐怖组织的头就信了主了。
他其实是一个游击队的队长啊，这个神这个启示琳娜他就信了主。那西方有一个记者呢，听到这个消息，哇，恐怖组织游击队的队长信了，而且他不但信了主，他还做了牧师，
做成牧师啊，对。
那他就很好奇，这西方的记者就费尽了辛苦啊，千辛万难就找到这个牧师哈，他说：“哇，我听到你的故事很 amazing。那你一个游击队的队长，又在回教的国家，你现在做了牧师，难道你不担心你自己有生命危险吗？那你不担心你的家人会出事吗？因为照我们西方人的理解哈，你一旦在这个回教国家，你信了基督，他们随时可能把你斩头
杀掉
啊，就会斩头。”他说：“难道你不害怕吗？”他就问这个游击队的过去的游击队的队长。
这个游击队的队长他说：“是的，我知道我可能会有生命的危险，包括我的家人。”然后他讲的这一句话非常的感动哈。他说：“因为耶稣基督救赎了我，他为我舍了他的生命，
他先为我舍了他的生命，
所以我就把我自己还有我家人的生命献在祭坛上，献给耶稣，摆在祭坛上献给耶稣。”哦，我觉得这个太了不起。第一个，我们能够把自己的生命摆在祭坛献给耶稣啊，就不得了。他说：“我也把我的家人的生命。”这个我还是很难想象，我不晓得能不能过这一关哈。
那 Eric 也提到了哈，对不对？要他自己哈，他很容易想到 Lucky 哈，他就要开始犯难了。
但是他说我因为耶稣先为我舍了他的生命，所以我把我自己还有我家人的生命摆在祭坛上献给耶稣，就是你刚刚讲的，因为是神先把他的生命赏赐我们，是从他而来，所以我在献给耶稣。
我们所有的一切在神都没有任何值得夸耀的，没有任何人的荣耀，没有任何的人的功勋，我们只不过回应而已，是回应主先为我们摆上，把他自己摆在祭坛上。
所以我们看到神所救赎的这些圣徒有很多的如云彩般的见证，都让我们看见他们如何唱新歌来回应这一位救主他们的主，也成为我们的激励。
阿们。
就我刚其实在信息之前我就在想，我们信息里面会提到很多各地方弟兄姐妹的见证，其实呢这个就是因为我们是同属一位主，那我们虽然没有见过他们的面，可是在这里的时候圣灵也把他们的见证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一起受造就。好，那我们真的是在主里面是同属一位主，他们的唱新歌也激励我们继续的在地上为神来唱新歌。
我相信你们教会在这个地方，包括那个另外一个是什么牧师忘记了，在不在我们中间啊？吴牧师也在我们当中哈。我想你们这些教会在这个地方也是在做见证，不容易哈。特别是你们还是很坚持这个主的真道啊，唱这些合乎教义的诗歌，那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见证。
好，那我们继续看那个经文这里哈。 这里当这个长老还有二十四长老还有四活物他们唱新歌回应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经，其实这个是前面启录四章呢就问了一个问题啊，这里有一个问个一个问题是说谁配展开那书卷，这里有一个大力的天使呼喊说谁配展开那书卷，谁揭开那七印，然后我们就看到了这个五章的九到十节，就是这个他们就唱新歌啊，四长老二十四长老还四个活物就是说是羔羊哈，羔羊配展开这个书卷，配揭开七印，好，所以唯有羔羊配的，就是整个都是启示录中心的这个信息，中心的整个信息，这个我们一再的强调这一点，只有他是配得的。所以每一次的敬拜，我们每一次的敬拜，其实都是在回答那个大力天使的提问：谁配的？谁配的我们的敬拜？
也就是说，每一次的敬拜都在回应，当回应那个天上在问的：谁配得？谁配得？然后我们在洛杉矶这里教会就是说他配得，他配得。然后呢，可能 Chicago 的教会说他配得，他配得。所以不断的震撼啊，摇晃整个撒旦阴间的国度啊，这个响彻了宇宙啊。神配得，耶稣羔羊配得，基督配得啊，就不断的在宇宙回响。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每一次的敬拜都是向天使问的那个问题回应说。基督配的，我的主配的，
所以不要小看你发声音来唱诗哈，说他配的，那你把的心唱出来的时候，都是让神得荣耀，用嘴唇结颂赞的果子。
所以敬拜就是对天上的君王的忠诚，效忠，也是向世界宣告，只有耶稣基督配得一切的尊荣。
阿门。
那我们不单是口里唱，在我们在生活当中也一样的。去宣告主是配的。
我们在生活当中也许不是用口来宣告他配的，但是用我们的生活和见证，让我们别人看见我们的见证，说哇，这是一个敬拜真神的人，哇，这个人跟我们一般人不一样啊，那神就得荣耀。是什么让他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仍然坚守这个原则，人们坚守真理，那他是一个属于神的人。
我们早上讲那个公益的凯哥，我们提到在加拿大那个牧者，他就透过他坚守真理的立场向耶稣唱新歌，他向世界宣告耶稣是配得他舍弃这一切来站在真理的立场。那这可能比较是我们北美面对着 LGBTQ 的这些问题要站立场。那我们接触国内弟兄姐妹接触的比较多，他们比较是实际上来聚会的时候要被取缔，甚至因为聚会可能会被下放在监里，这是很真实的，他们就是很真实面对这样子的逼迫。
我们在去年的暑假就听到这样一个见证，也是蛮感人的就是说这一段 过去这两年的时间呢他们想到了一个新的办法来对付教会就是用法律 来定他们的罪，定什么呢？叫诈欺罪你们教会不是有奉献吗？奉献的账目清楚不清楚？这些人是不是被这个牧师诈骗了把金钱？你看你又交不出账户，因为都是隐蔽的然后呢又把很多钱放在里面，你们一定有诈欺，用诈欺的名义就把很多的负责人管财务的牧师传道人就下在监狱里面。那其中有一个管财务的年轻人，他是一个国家的公务员所有去接触过他的人说这个人年轻人是一个非常 good record， 他是一个很忠心的，即使在国家的这个层面来讲还是很忠心的，就他就下在监狱里面，然后他们就威胁他，你要做假的见证你要告你的牧师是欺诈，
对，你要揭发你的牧师，告你的牧师说他是欺诈。
这个年轻人就回答说，我不能做这样的事我宁可坐在监狱里，我也不做假见证。然后就有一个律师就来到那个检察官，那个跟那个
就是这个后来这年轻人就真的被下到监狱里。
然后有一个很有名的律师，基督徒律师，就跑到这个检察官跟那个律师讲，他说我是某某律师我一年最少赚200万但是我现在告诉你，我要愿意为这个年轻人做辩护，我下半年什么 case 都不接，我就为他辩护。哇，我听到后面这个我是更感动前面这个已经很感动了，为了这个不怎么样，宁愿坐监也不做假见证。后面这个呢，我200万我都不要了，我就为这个年轻人做这个辩护，我一定要让你们知道他是无辜的 所以这个啊，我就跟大家分享。所以这个这两个人在不同的角色，在不同的岗位，他们其实都在唱新歌，都在向世界宣告说，我的主配得我为他付上所有。
弟兄姐妹的这些美好的见证，确实是很激励我们这个在这个安逸的环境的我们哈。当然，我们也常常纪念他们。那其实我们这个有家里有孩子的，我还有一个见证，这都是非常真实，是他们在这个国内有一个维权律师亲自所接触的每一个案例，每一个弟兄姐妹的见证，真的都是很美，真的就是一个美丽的新歌献给神。
是的，
我们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感动的就是有一个。很年轻人，也可能也就是三十多岁，他家里有两个孩子啊，很小的孩子，大概跟那个 Avery 你们家孩子可能都差不了太多，也许大一点，可能有两个。那他们是做这个 Christian Education 基督徒的家庭
在家教育，
不是在家教育，就是
参加那个基督徒学校，
他们叫学堂，就是 Christian School 啊 ，Christian School。那因为他们参与这种基督教育。有一天他们去出游的时候呢，就被逮捕了，他这个父亲这个弟兄就被逮捕，然后就被关押起来，马上就跟家人妻子两个孩子啊，就完全不能在一起哈。那时候他们已经关押了好一阵子，所以我也看过他的妻子做了一个视频哈，其实就是非常想念他的
丈夫，
孩子也很想念他，他就放了过去他先生在家的时候他们的家庭生活，他们跟孩子的
欢乐的那个画面，
看了其实是很心疼的，然后这个他有讲到一个就是那个出庭的时候，因为他拒绝认罪嘛，因为他们是控告他，
就当事人拒绝认罪
控告他诈欺什么，他拒绝认罪，因为他说我是一个基督徒，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耶稣基督的荣耀，我不能承认说我是诈欺，我是拒绝认罪的。那他因为拒绝认罪，所以被关押好像还有扣上那个手铐。那在那个出庭的那一天，他就出来，然后他就跟他的妻子已经很久没有见面，两个眼光就对上，两个都是带着泪水但是这个丈夫就是说，我虽然受这些苦，我也被关押了这么长的时间，但是为了这一刻，我要在众人的面前为我的基督做见证。我不是贪污我是为了做什么什么什么。他说为了这一刻，其实我所受的这些苦，我甚至与家人孩子分离都是值得的。其实跟那个 Nabil Karash 是一样的，每个失去都是值得的。他的妻子也是做见证，他说为了这一刻能够为主做见证，我所受的苦都是值得的。这是他们真是很美的一个见证，我很难想象我们在那样子的一个境况我们会是如何，但是这一些神所拯救的儿女为了他的荣耀所摆上的这些，真的深深的激励我们在这个安逸环境的我们哈。所以我们遇到的这些难处跟他们相比其实算不了什么哈。那我们也要在纪念当在祷告当中常常纪念他们所受的逼迫患难。
你讲一个我也要讲一个
这个不在原来稿子上。
在福建的这个这个家庭教育，很大的一个家庭教育就受到逼迫，这个警察就派岗，就是派人轮班的守卫在教会门口，每一个没有人敢进来然后这个传道人就被起诉然后那天就开庭那这个为了安全他们这个就把所有的旁听席全部都有关单位全部霸占了，就找了所有的在学这个警官在警察学校的学生全叫来，全员都叫来，充满了整个，所以弟兄姊妹都进不去，全部放眼全部都是执法人员，都是在警察学校的学生，然后那个弟兄就去应讯那几个小时后他出来，他们很高兴涌上去，他怎么样？他是赢了他其实他输了，就是说法官的判决是判他有罪，他为什么说赢了呢？他说上帝实在是太奇妙了，我去何德何能，哪里去招聚这么多从来没有听过耶稣基督的福音，他们还要做笔记，我讲的每一句话他们做笔记，我就在那里两个小时就把耶稣基督的福音全部传了一遍所以他说赢了，我赢了这就是个见证其实他官司输了，他早就知道已经 set 这个就是一个局就是要通过这个程序把他判有罪，但是他说我赢了，为什么？感谢上帝，我能够在这么多人面前，也许这些人神真是怜悯他们，他们这一辈子只有一次听到福音的机会，而且神就把最强的牧师单个的一对一放在他们中间 所以撒旦永远是赢不了上帝的，上帝太聪明啊，超越一切。
嗯，好，就是我们提到啊、也许像国内的弟兄姐妹，他们是在逼迫当中唱新歌。
阿门。
那我们呢？我们其实，在安逸当中，我们也要唱新歌。
是、
啊、在试探引诱面前，我们宣告羔羊配的。
嗯，
早上这个弟兄讲的这个金融界的，对吧？
嗯
啊，那个做假账啊，可能升迁的快、嗯、啊，赚的钱多，
证明你有能力。
啊，但是呢，因为知道永恒的主要问你，你今生死了以后呢，来生呢，
嗯，
然后你如何面对这位主呢？啊，其实，在安逸当中，我们要思想一样的，你也要向神交账。
嗯，
安逸当中一样要对主唱新歌。
啊，确实跟他们的环境不一样，我们面临更多的诱惑，因为太自由，我们面临更多的升迁的机会啊，面临更多的挑战。所以有一位啊、参加这个。我们学习的姐妹她也做见证，她说她的这个丈夫在医院里面工作、啊、常常碰到那些、推销 药商、啊、代理人、啊、就来跟他们谈、啊、你是开药的时候多开我们的药，你可以提成、啊、然后她算一算，按照他们的讲法，那个提成那个回扣比她自己做医生的薪水还要高好几倍。那他们夫妻就祷告，祷告完以后他们就明白，她说这样做虽然在人看是非常非常正常啊，医院里面几乎没有人不做，但是不讨神的喜悦，所以他们就选择拒绝。拒绝以后，他说我们心里面确实有的时候也觉得有点可惜哈，但是却得着从主而来的平安和满足，任何金钱换不来的啊。那他的见证，然后呢啊，听说最近几年啊，这个国家开始对这些收回扣的开始倒查六年啊，这全部都要吐出来，他们就不需要吐，因为他从来没拿。啊、所以感恩哈、啊，然后弟兄姊妹，唱新歌就意味着耶稣在我们每一个选择、每一个生活里面、每一个关系的里面，亲子的关系、夫妻的关系、嗯、啊，在每一个关系里面反映出来，耶稣基督是在我的生命掌权的，我是听他的。
对，我们每一首唱的我们每一个人对主都要唱新歌的。
阿门、
啊。不是只有这一些逼迫当中的人，是每一个被主所救赎的人，我们都要天天向主唱新歌。
嗯，
那口里唱，我们的生活里面也是要回应来唱新歌。那除此以外呢，经文继续告诉我们啊，这里讲到说
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啊、这个买这个字呢，其实、用的是一个、market language， 就是市场上的一个用语，就是交易、啊、就是付代价、啊，那老约翰用这个词来告诉我们说，基督是他付了什么代价呢？他是用他的血，最宝贵的生命的代价，把我们从死亡和罪恶的捆绑当中赎买出来。
从这里也看到唱新歌呢，这个其实也说到我们一个宣教的呼召、
嗯、
因为上帝是要万国万民都成为他国度的子民，那我们属于耶稣基督的人，我们一定会关心神的国度，因为这是耶稣基督所关心的。
阿们、啊、
是他最终要成就的。所以每一个唱新歌的人一定会响应耶稣基督宣教的这个呼召。
我们的回应里面是来自于我们与耶稣基督联合，与他合一，所以我们慢慢的啊，我们的人生的目标就是越来越像基督，然后我们就爱神所爱，恨神所恨。那、啊、你刚才讲的就是爱神所爱，神乐意看见啊，这个宴席已经预备了齐全，他的位置全部填满，从各国各民各族各方他都买了人来，我们把他带回神的筵席。
那个我记得哈，因为我们经常参加这个大会哈，那个生命期刊举办的福音大会哈，那他有很多专题，他有大概十几二十个专题。那通常人最少的是哪个专题呢？就是讲宣教的。
嗯，
啊，就是宣教分享那个专题是最少的。那当我开始越来越明白，其实神要我们不是只为自己的生活活好就好，我们是要关心神国度的时候，我就开始对这个宣教呢，我就很愿意去更多的去了解，
去关注、
啊、去关注、啊、所以这个就是带来我一个 eye opening， 因为我属于主，神关心的我怎能不关心、啊、所以我们要关心宣教的工作。
嗯，神呼召的人、啊、很奇妙、啊、我们所谓的这个近代宣教之父、啊、William Carey 他是一个皮鞋匠出身，没有什么学问、啊，但是他曾经讲了一句话，他说若基督配得万国的敬拜，我们就当为万国献上自己、嗯、所以他自己是以身作则，他放弃了舒适的生活，跑到印度去翻译圣经建立教会、啊、 虽然经历了疾病、贫困和丧妻之痛，他仍然坚信基督配得这一切。嗯，
好，我们一起把这个一起把这句话读一遍哈。若基督配得万国的敬拜，我们就当为万国献上自己。
也就是说，他不但是我们在这里用口念新歌，也不但是用口唱，也是用生命来唱。嗯，所以今天当我们唱He's worthy 啊，他是配得的时候，就是回应神，你配得我们进入参与你的使命当中。
所以真正的这个唱新歌呢，也是会催促我们去关注这个宣教。
永远不是只活在自己的天地里面。
所以这是新歌带来的宣教的呼召。
John Piper 曾经讲了一句话，这个宣教之所以存在，为什么还宣教呢？是因为敬拜还没有存在，就是那个地方还没有开始有敬拜，所以必须要把神的福音带去那里，以致他们也开始敬拜。
宣教之所以存在，是因为那个地方的敬拜还没有开始，这是他的意思。
那也就是有很多的村落，有很多的世界的角落还没有听过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敬拜还没有从那里，真正的敬拜真神还没有开始，所以我们必须要有宣教。
这里也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我们传福音给人，不是最终目标，不是只是带他来聚会，
不是
最终目标，是要帮助他成为一个敬拜神的人。
我们今天的很多的教会把我们的目标设在让一个人受洗决志，我们就觉得我们达到了目标，但是我们忽略了很多在这样一个很仓促的、很急速的、快速的让人决志受洗、决志受洗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其实培育了很多的宗教的消费者。而神真正的心意是让每一个被他宝血救赎的人成为天国的敬拜者，因为他们要在这里敬拜，将来到天上也加入永恒的敬拜。所以一个是消费者，一个是敬拜者，我们要把我们的目标设对，我们的整个教会的方向也才能合神的心意。嗯，
好，每一位唱新歌的信徒都被呼召成为主手中的使者，把这个救赎信息带到地极。所以不一定神呼召你跨国跨文化去做宣教士，但是神呼召你对你周围的人向他们传主的福音，
是
帮助他也跟你一样成为敬拜者，这是神给每一个他救赎的儿女的一个使命跟呼召。
好，经文继续说叫他们归于神，做祭司归于神，这是神救赎人的一个目的。我们都知道，人从亚当堕落以后，我们因为罪与神隔绝，落入一个凄惨，这改革中用的是凄惨，一个 miserable， 一个很凄惨的可怜的光景。那现在因着耶稣基督他成就的工作，把我们重新的带回，让我们能够重新的进入与神创造我们救赎我们的神亲密的一个相交，这是一个神莫大的恩典。那他为了要做成这件事情要付代价，他付的什么代价，所以经典诗歌有一句话说，他付的不是一个金银的代价，不是 silver and dollar，他是以他尊贵的宝血赎我为圣名，救主将我赎回，原非用金银，乃以尊贵的宝血赎我为圣名，这是那首歌他的歌名叫谁愿在主一方，谁愿意因着主耶稣救赎与神站在一起，
所以救赎我们能够归于神，就是耶稣基督他用他的宝血买赎的我们，让我们可以重新归于神。
就是我们再一次的看见为什么很多的，经典的诗歌要歌颂耶稣基督的宝血，因为那就是提到他付上了极大的代价。
那我们归于神之后，我们的整个身份地位完全改变了，所以经文继续说他说又叫我们成为什么
国民
做祭司，在地上执掌王权，这是我们的新身份
，
我们的新身份，我们的价值不再是由世界的标准来决定，而是也不再是靠我们的表现，来争取接纳，而是建立在耶稣为我们舍命带给我们的新身份、新价值、新地位
，也就是说上帝做了一件，借着耶稣就做了一件很伟大的新事。我们本来是属于地上的国度，我们只属于地上的国度，但现在呢，神的国临到，让我们可以 被迁到爱子的国度里面，我们等于是有双重 dual citizenship。 那这个天上的国呢，是不像地上的国，地上的国 会兴会衰会结束，有结束的一天，但是天上的国是一个永恒的国度。
你知道我们人很容易用外在表现，用我们社会的地位，挣多少钱，住什么样房子，来决定我们的身份价值地位，甚至我们的长相还决定我们的身份价值。但是我们在基督里这一切都已经过去了，我们的真正价值是根基在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洗净我们的罪，我们因信称义，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成为他的心腹，这是我们的新的身份价值地位，成为国民，做祭司，在地上掌王权。
你讲到这个，我们想起这个我们在温州服事的时候，因为一跑好几个月很辛苦，那个姐妹就 offer 说我们给你减压哈，给你按摩一下。
有个姐妹
啊，那我们就听她的见证哈，她个子很小，然后她就说，对了，牧师，我个子很小。她说我从小就受尽了嘲笑，因为我是山东人，所以每一个人一看到我，那个山东人个子那么小呢，就你山东人应该是很高大的，你这个子那么小呢？
她说，所以她说我因为我个子小，我就很自卑，我就很希望呢。我要是让人家看我高一点，所以他去那个买鞋的时候，
他一进店门就说，老板，把你店里面最高的高跟鞋拿出来。然后他经常那个高跟鞋真的很高，我都必须扶着墙才能出来。
就是这样，因为他觉得他高一点他就能够增加价值感。
然后后来他就很兴奋，因为听说有一个什么神医大会，特别是那个长短脚，那个脚这样就拉出好几寸啊，他就非常的兴奋。
他很兴奋，
他说我一定要去参加这个聚会，把我脚拉长。
然后他去之前呢，他有跟神祷告，他说，哎呦神啊，那个我马上要去参加这个医治大会，我要凭信心向你求。然后他又想 他觉得他信心太大，他说，哦神，你可不要给我长到180公分，
太高了，
我只要160几就可以了，记得不要180几，160几哈。
然后呢，出门以前他就很兴奋的向家里宣告，他家人们听好，我现在参加医治大会了，待会回来的时候你不要认不得我，我告诉你，那就是新的我，
那就是一个全新的我，
全新的我，
你不要不认得我哈，我现在先告诉你们。
所以他每一次就斗志昂扬的出门，回来的是阴阴惨惨、悠悠暗暗的回来，
一公分也没长高，
也是扶着墙回来，因为连灯都不敢开哈，扶着墙回来。第一次他想说，也许神没有好好的听到他的祷告，他听说又来了这个，反正反反复复几次，
好几次去参加了好几次，
没有一公分长出来，
后来就放弃不再去了。一直到后来他明白了这个真理，他说我们的价值其实不是按照外表的高矮胖瘦来决定的，其实是我的价值来自于我是神的儿女，耶稣已经为我洗净我的罪，把他的义赏赐给我，
是为你而做的。
他说从那一刻我就得释放，他说这个不再困扰我，我也不再参加什么医治特会，
我也不再穿高跟鞋了，他看见我说穿平底鞋啊，
他说不再去买什么高跟鞋，
但是我一点不觉得，我身高8米，我心里面的是充满了喜乐活着。他前面讲这个时候，你看他真是很喜乐，个子确实也很小，但是呢，他这个已经不再是他的价值，他的价值在耶稣基督为他所做的事情上。
那我不知道我们在座的，我们听了可能觉得这很有趣的一个见证哈。但是你想一想，你是不是把你的价值建立在地上的看得见的世界的价值观，还是你的价值已经回转到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如果我们的价值观回转到主耶稣基督，我们会得释放，我们会得自由，我们又有喜乐，会有平安。
你不要小看这种身份地位哈，在耶稣基督里得到的身份地位哈。在应该是2023年还是2024年，有一个北大的这个心理学的这个教授，他就发表了一篇演讲，震撼整个中国。因为他是做这个北大，就接受心理系嘛，所以他对所有的北大的新生做一个调研，他就发现有高达42%的北大的新的入学生觉得人生没有什么意义，他们不知道为什么活着的，他们是全中国学习成绩最优秀的人，而且考入了北京大学，但是他们找不到北，他们不晓得为什么活着。所以他发表这个演讲，这个数据一出来啊，当时就在社会上产生了震动，就出现了一个新的词叫空心病，心里面觉得空虚， 对不对？他们应该是最有光环的，应该是最有成就的，是中国将来的希望，可是心里是空的，他不晓得活着为什么。那一个人不晓得自己为什么活着的时候，他接下来就是环境要他活成什么样，他就会活成什么样，才会出现今天早上那个弟兄所讲的啊，你很匪夷所思的去一些扭曲的东西价值作为自己的价值，他入狱还觉得很光荣啊，我能做假账证明我有能力，非常扭曲的。那这就是空心病所带来的一个结果。所以我们今天在敬拜的时候，每一次来敬拜的时候，神是借着他所做的事情重新的告诉你你的身份是什么，你是天国的国民，告诉你你是谁，你是属于神的，你不是无家可归的，你不是在一个浮萍不晓得飘向何方，你是有意义有方向的，神把你在这里是有目的的，你的人生是有价值和前面方向的，因为这一切都是因为耶稣基督做成的。所以不要小看这件事情。
是
我们虽然没有考到北大，当然也考不上啊，但是我们知道北在哪里，对不对？我们知道人生的意义在哪里，我知道为什么活着，哇，何等的感恩。 是不是可以把一切颂赞归给他，在每一次的敬拜里面，其实就是重新的来塑造你，重新的肯定你，重新的让我们带回到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恩典，我们就发出对他爱的回应。
那这里讲到这个我们的身份，有一个很震撼我们的哈，我们未来在新天新地要与基督在地上一起做王，在地上执掌王权，这个执掌王权的这个原文里面是将来式，这个将来式呢是表证确定一定会实现的应许，所以不是象征啊，这里不是象征说我们只是象征要做王，也不是一个可能会做王，
也不是发给一个玩具的皇冠给你，
也是不是一个比喻，也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一定要做王，你可以想象你未来要跟主耶稣一起做王吗？那这个我们要去思考，这个带来的是多大的一个荣耀，
是一个大的恩典，原来我们是什么样的人，现在居然会抬到这样的一个位置，原来是一个跟神作对，与神的恩典无份无关的人，还加上不是以色列人，根本是不是神的选民，但如今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不但被赦免，还要承受产业，不但承受产业，还要与基督一同做王，哇！所以今天的教会可能我们第一天讲了，可能会被这个世界轻看，我们因为基督的信仰慢慢会被边缘化，甚至在某些地方会遭到人的嘲笑和讥讽。我就记得是2020年，我们包了两个 bus 从这个，因为美国国会要讨论那个同性恋婚姻合法化，我们王志军牧师发起的，我们就号召了两个 bus 的这个基督徒，很短的时间我包了两路 bus，我们从这个芝加哥沿路杀到那个 DC 去哈，然后我们就去举牌啊，去游行啊，生平第一次去举牌游行，然后我们就到那个 Capitol， 哇，两边已经都是人了，挤得满满麻麻的啊，他们都那个这个人潮澎湃，我们以为他们都是跟我们同路人，其实后来才发现不是，那些都是支持同性恋的那些同性恋者，我们好像羊入了狼群一样啊！我们走进去，本来已经跟他们一起欢呼的，就看见他们就骂我们，他们hate，说你们是仇恨者，你们是这个，我们就在那个嘲讽当中，我就看见一个年轻人的脸，因为人潮都挤的，我就面对他隔着一个铁栏，他就一直骂我，他就一直 hate，我就在心里就为他祷告，我说主啊，你救这个年轻人，他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他以为我在骂他，其实我在为他祷告，他骂得更凶了，我一直为他祷告，所以这些都是很真实的。我们有一天会面临你的信仰被人嘲讽，你会被人指着鼻子骂，说你是一个仇恨者，你是一个不包容的人，你是一个落伍的，你是一个不应该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都要面临这一些。但是当这个时候在神的眼中看，不是这样看我们的，神看这是我的子民，这是我所爱的，我为他已经放下所有，所以那是我们将来与基督一同做，那是我们这个板上钉钉的身份，抓着这个身份，我们可以轻看这些嘲讽，可以轻看这些嘲讽。虽然很不幸的，两天以后宣布了这个美国同性恋婚姻合法化，我们好像所做的一点都没有意义和价值，我们没有 change anything，这个整个时代的堕落，可能我们基督会觉得我们螳螂挡车，什么都挡不住。Why do anything？ 但其实不是的，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已经向黑暗的势力 发出了最大的吼，这个声音，我们是这位主是配得我们这样为他活的，配得我们站在那个地方为他坚守立场，配得我们在那里接受他们的嘲讽，因为最终的得胜者是坐在宝座的君王。
啊，那我们早上讲这个公义的凯歌，最后公义要彰显，所以我们在地上的时候要行善行公义，不可灰心。
嗯，
另外一方面我们想到我们的新身份，我们的荣耀啊。那当我们身体或者是心灵因为逼迫难处疲惫的时候，
嗯，
我们要仰望为我们存留的那个冠冕，
是
神要把冠冕赏赐给我们。我们家小艾莉五岁呢，我就经常跟他讲，我说哎呀，我们今天好好的爱神跟随神，耶稣以后会给你一个冠冕啊，冠冕，我就弄一个 crown， 耶稣会给你一个 crown， 他所以他现在经常很期望，他说婆婆那个以后我去见耶稣，耶稣会有一个给我一个 crown， 我说对，
嗯，
所以你要在地上好好爱着，他就很期盼耶稣给他那个 crown。 那我也跟他说耶稣还会赐给你白衣服穿，因为他很喜欢那个穿的像
公主一样那个蓬蓬服，
他说还有那个耶稣会给我那个白色的 dress，我是对，他会给你一个白色的袍子啊，所以他都很期盼见到耶稣有得到奖品。
这也是一个属灵的塑造啊。
好，那我们要明白我们这个新的身份啊，或者不管我们是在逼迫当中，甚至在安逸的环境，恩典越大，我们的神给我们的托付也是越大的。我们被呼召不是享受，我们在北美可能多一点比较享受一些安逸，比较起来啊，但是呢在安逸当中神给我们的丰盛呢，都是要我们忠心的去治理，善用所托付的来承担宣教的使命
啊。这就讲到这个北美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基督徒企业家哈，叫 RG， 这个是应该是法文哈 ，Latunu 啊 ，Latunu 呢年轻的时候呢，他神有赐给他很聪明的这个智慧哈，他就跟神祷告，他说主啊，如果你要让我在事业上成功，我就愿意用你所赐给我的财富来荣耀你。
嗯，
哦，这个我用你赐给我财富来荣耀你。神真的垂听他的祷告哈，他最后他就成为当时最有影响力的工程师。他一个人有300多个专利 patent 啊，然后经营的是一个很庞大的机械公司。他的财富是以亿计的，而且这个是多少年以前。但是他从来没有把成功当作是个人享受的许可。他实行的是一个倒十一奉献。什么叫倒十一奉献？我们说十一奉献是90%留给自己 ,90% 自己 ,10% 奉献。他是反过来 ,10% 留给自己 ,90% 奉献，叫倒十一奉献。他的这些 90% 的奉献支持宣教士，支持圣经翻译，支持神学院，支持福音的机构。那有人就会问他啊，为什么你不留一点点给自己，你只留给自己 10%？
他就回答说，因为我只是上帝产业的管家啊，有一天我要向主交账哈，我只是管家，我要忠心的来管理上帝给我的一切资源，所以呢，这个钱财不是给我享受的，
嗯
啊，这些丰富的资源哈，不是让我有这个特权的啊，我是能够要善用这一切来荣耀神。
所以他真的是啊，他年轻的祷告就蒙了神的这个应允哈，他就用他的财富。神所赐给他的财富来荣耀神。那么请问我们用什么神所赐给我们的每一分来荣耀他啊？也许是你的才干啊，也许是你的恩赐，也许是你的健康啊，也许是你在有些过人的啊，神所给你的恩典，你愿不愿意用那个从神得来的来愿意来荣耀神。
好，我们今天讲到这个整个唱新歌的信息，其实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这些被救赎的人，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是在地上先唱新歌，然后在永恒里继续的向耶稣唱新歌。
每一次我们开口歌唱，其实就在宣告历史不是在混乱当中，不是说神很 panic out of control， 也不是在任何地上的权势的手中，一切都是掌管在这个所有的历史叙事的是他在掌管的，国度是属于基督的，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所以羔羊虽然被杀在地上 slain， 看起来好像失败，但是却在这个看似失败的当中，他赢回了一切。
我们每次的敬拜都是一个信仰的表白，
嗯
啊，是信仰的宣告，宣告说啊，耶稣是配得的，我对耶稣说是，
嗯，
我对世界的权势说 no 啊，
嗯，
每一次敬拜都是信仰的宣告。
你知道这个世界跟基督在抢人啊，这个世界不断用他的叙事啊勾勒出一个美好的图画，你来跟随我吧， 我就把万国的荣华给你啊，包括在那个啊，我们刚才讲的国内的环境也是一样，为什么不让十八岁以下的孩子进教会呢？连三字都不让他进去呢？因为他不愿意听到福音的叙事，他要用他的世界的叙事。你不是神所造的，你应当为什么什么效忠啊？你活着就是为什么？你的人生的意义在？他用他的一套叙事来喂养他的百姓，来熏陶，来塑造他的百姓。他不愿意听到福音的叙事，在福音的叙事告诉你，你是有意义、有价值的创造，你是为谁活着的？你的人生的意义在哪？你应当归属于哪一个国度？所以当我们这些信主的人唱新歌的时候，就是告诉这个世界 No， 我不接受你的叙事，但是对耶稣基督是 Amen， 你的叙事，福音的叙事就是我的叙事。所以每一次聚集敬拜的时候，其实是对看不见的领域，对阴暗的世界一个极大震撼的一个宣告。
每次我们的敬拜，我们唱新歌是宣告主配得，宣告我们的生命归属这位永恒的君王。
愿我们的生命一生都忠于这位羔羊的君王，把他所赐给我们的，我们愿意重新的在献上，那就是我们对他救恩最美好的回应。所以有一天我们将要站在跟众圣徒，刚才你们昨天还是又唱了那个有一天，今天你们又唱有一天，我顺便要很夸赞这些敬拜团队，你们选的诗歌是看起来是用过心的，每一首诗歌都很贴切我们传讲的信息，非常感恩，这是 很好的一个配搭。我们昨天唱了个有一天，也是新豪介绍给我的，我就把这首歌带去了福音大会，在这个上一次的福音大会，几千人就唱这个有一天的那个，对不对？然后就是从你们教会来的，所以感谢神，这次我又开始偷了几首新歌，我又要去唱了，感谢神，这就是配搭。那有一天我们都会来到那个耶稣基督的台前，耶稣基督的宝座，我们会，神会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我们为着主在这个地上所流的一切的，我们为了坚持真理所流的眼泪，我们为了主付上一切的代价所赢得的所失去的等等，我们来到这个宝座的面前，那是我们一个荣耀的时刻，为了那一刻我们的这一切都是值得的。Eric 昨天跟我们分享，他说他每一天工作很辛苦，但回去接孩子的时候看见 Luke 那个笑容，他就说都很值得、这些辛苦都很值得。那其实他不是唯一的一个，很多父母都能够 identify， 都很感同身受。所以我们也是一样，当我们放大这个眼光，我们在这一生当中为主所经历的一切，当我们见到荣耀主的那一刻，你会说哇，一切都值得。请我们低头祷告。在我们祷告以前，我们还是有这样的一个思想在神的面前。我们想到那 Bill Crash 他说的那句话，有了基督，每个失去都值得。正如我们所讲的，我们在北美的生活是安逸的，最大的试探不一定是像国内那样的逼迫，但是在安逸当中，我们很容易慢慢的挪移我们的帐篷。当年罗德因为看见约旦河肥沃的平原，他把他的帐篷扎在那里。他又看见索多玛俄摩拉那个很有商机的地方，他的牛羊骆驼可以在那里换取更多的 silver and dollar。 所以圣经让我们看见，他就渐渐挪移帐篷，有一天他就住在索多玛俄摩拉。主啊，我们不晓得我们的心是不是已经住在了索多玛俄摩拉，我们已经慢慢的挪移了我们的帐篷，我们在信主之前的那个火热的心似乎渐渐的冷淡了，我们的火热的心转移到这世界上看得见摸得着的这些享受，看得见摸得着的这种福利。今天我们在神信息的面前，我们再一次呼召，有没有谁说，主啊，谢谢你，你重新的让我看见 David Koresh 的例子，我们愿意像他一样把你摆在第一位，我们愿意像那个游击队的队长，他冒着生命的危险，即使把他和他的家人都放在祭坛上，他说他也值得，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先为他把自己摆在了祭坛。我们中间有没有弟兄姊妹说，主，我愿意 把你放在重新的把你放在第一位，不管今后遇到什么样的试探和试炼，我都愿意把你放在第一位，以致人可以从我的身上看见，能听见我向你唱新歌。
嗯，
我愿意你在我的身上唱一首得胜的歌。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有这样的心愿的？你在你的座位上举起你的手来，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请放下，感谢主，感谢主。主啊，我们相信这个时刻我们都没有做什么，但是我们的这颗心已经讨你的喜悦，感谢主。第二个，我们呼召的是真正唱新歌的人，不会只停留在自己这一个得救的感恩里面，他会进一步的爱神所爱，他会想到很多万国万族万民当中还有许多的人没有认识这位配得敬拜的主。神也许不会呼召你离乡背井，但神呼召每一个属于他的人，被他所救赎的人，爱神所爱。所以今天你是否愿意说，主啊，我愿意你使用我，不论在什么样的角落，不论在什么样的服事的职分，让我不单是为自己活，我愿意为你的国度而活，我愿意把我的余生愿为你而活。有这样的弟兄姊妹，也请你举起手来，感谢主，请放下，感谢主，请放下。我们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为着这些弟兄姊妹，他们愿意回应主你的大爱，回应主，他们愿意在他们的生命当中为主唱新歌，不但是口唱新歌，愿意他们生命的见证来唱新歌。不是我们有什么了不起，那是因为你配得我们这样为你活。有了基督，每一个失去都值得，有了基督，每一个失去都值得。我们向主献上感恩，为着弟兄姊妹在你面前的立志，圣灵也常常的提醒我们这样活，直到我们见主你的日子。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宣告我们基督的信仰和奥秘，这是我们的根基和奥秘，就是三句话，每一句话都是奥秘，但是我们就勇敢的来宣告。一二三，请。基督
曾经死了，
基督已经复活，基督必要再来，阿们。